欢迎收听和氏奇谈常规节目，这是一档这个闲聊以及推荐我们最近看的书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
我是 Jerry。
我是高高。
我是萝卜。
大家好。本期节目呢，想必大家点击这个标题呢可能也看到了，我们今天想讨论一个之前没有涉足过的话题。就今天的标题叫做写故事入门系列之如何创造人物。
太吓人了。
我配吗？
对啊，我们四个配吗？
不配。那这个本节目是会参与到小宇宙编辑部4月23号的世界读书日特别企划。那本期和氏奇谈呢将会在集合和小宇宙两个平台独家播出。如果这个大家在其他平台听没找着，那么请来集合听啊，当然也听不见哈。
对
就
没事，就这样吧。
这一个悖论。那小宇宙4月23号读书日的企划的名称叫做春日宜长新。然后他们给我们的选题其实是说要求我们用一本小书去入门，然后带大家去打开一个新的领域。
但我们这是好几本大书。
对但是我那天想，就是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就在想，那我们介绍什么呀？要不介绍喝酒啊？
要喝酒，
介绍
喝酒入门，怎么喝酒？
对，但是觉得又没什么意思。刚好最近大家看了一本这个新出的书，叫《人物设定创意宝库》，然后之积极词汇篇。对，这本书特有意思，它就是教你怎么去创造，就是创造人物的时候，人物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吗？
对，
这个它就把人类的性格的就是积极那部分，因为这个书还是个系列，有那种消极的，有中性
的。
它的
系列老多了，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它这本书是积极，然后把积极的性格的词条全部总结出来了，包括这个性格的成因什么的，就是做了一个特权的性格词典。我们拿这个书的时候觉得特开心，那我就想做一本教大家如何创造一个有意思的人物。就大家写故事的时候，就毕竟如果你不从事编剧，大家也得写点同人什么的吧。如果你不写同人，你看个电影或者玩个游戏也会分析
遇到你喜欢的角色的时候。
对，
或者说你自己半夜睡不着觉，在床上躺着想一些有的没的的时候，我要是穿越到异世界啊，我的队友得是什么什么样的，是吧？
是，
你可以，你们
大家都把这些事说特别理所应当。
穿越到异世界想要队友吗？
当然得自己多孤独啊。
你为什么想自己
啊？不是，因为这种异世界穿越不都是那种特别龙傲天的那种。
我当然指的不有特质那种，我指
的
是所有。你选那种的。
我不喜欢，我
农家乐。
对，然后我现在在叠个甲呀，就是我们今天并不是来给大家上编剧课的，虽然那个标题有点耸动，
确实上不了。
对，但是我们的优点就在于我们真的都看书了。然后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系列就是教大家如何创造人物的书单，也是经过了这个后浪电影学院编辑老师的监修，他给我们推荐的。我还特意要求说，老师给我推荐一些入门级别的，就是太难的就算了，然后能入门级别的书，然后他给我们推荐了这么一个书单。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书单啊。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购买，请来和氏奇谈淘宝店购买。第一本就是刚才提到的人物设定创意宝库，副标题是塑造值得支持的人物积极篇，就是里面的性格都是一些正向性格。
它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对，然后第二本书是保罗·卢西的《故事感》，这是一个特别全的教你如何写故事的书，然后人物也在这里面占了重要的一章，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分享。第三本书是这一个台湾的一个教授编剧课程的老师东莫农的《周末热炒店的编剧课》。
我这一本是之前
反复提到的，
也跟大家提过了，这个 story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原理。
也是我们之前老说让他读麦基的那个大后书，
他自己想读的，
读完了吗？
就是这。一会儿再说吧，
然后还有一本是也是我觉得今天非常有意思的，一会儿会详细讲的，就是林达西格的《创造难忘的人物》。
然后我这两本是叫做《编剧解忧湘潭市》，就听名字就特别的古怪，是吧？其实是一个日本作者的作品，然后待会儿可以详细的讲一下，它确实是很特殊的一个编剧书。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抽奖，抽一本人物设定创意宝库呢，抽奖的具体信息会在集合 APP 和那个网站的我们这节目页面，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怎么抽奖了，无非就是点赞转发之类的吧，
分享一下，
踊跃参与。
对，然后欢迎来我们淘宝店下单。以前我们节目是有这个闲聊环节和分享书的环节，但今天我们想把这两个环节揉一块，一边分享一边闲聊。那大家有没有喜欢的角色呀？
肯定谁都有，
肯定都有，特别大六的角色就是这个龙珠里 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贝吉塔
哦，王子，
整个的系列里面我最喜欢的一
个。那这
个
角色和你本人的气质差的实在是太远了
啊！哪有
啊？是吗？
就是他在前期是作为一个非常绝望级的
强大 boss
敌人出现的，在这个绝望的敌人的这个表象剥离之后，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傲娇的王，
突然就加入咱们这个友军的一方了，是吧？
对，加入友军一方之后，忽然变成了一个傲娇的王子。
对对，
嗯。他有他的骄傲，然后他有他怎么说呢，自己面对的那个困难，他跟弗利萨之间背着他要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是为赛亚人的荣耀或者是为自己的这个个人复仇，王子复仇也好总之就是你忽然觉得这个角色忽然变得很立体。但是当这个故事进展到这个未来特兰克斯，就是这个沙鲁篇回来之后，虽然这个
他儿子
他依然维持着这样一个强大的赛亚人形象，但是他开始他觉得像一个蠢父亲的方向转变。布欧篇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完全沦为了一个搞笑角色。
我其实一直都想问这个问题，假如前期一个非常强力的角色，后期让作者就是把他就是大家也开始玩梗什么的，这是你能接受的吗？就好像游戏王的那个海马社长那样，
哎，
不能接受。
我也能接受，
我是觉得
我也能接受。
这个事儿其实分成官方把它主动变成这个样子，还是社区里变成这个样子。
哦，
那海马社长其实官方这一块也没有很搞笑吧？
也挺搞笑的，
他就是那一幕
不，至少没有贝吉塔的那个状态还是没有的。贝吉塔属于就是秒杀明主动把他给变成一个这样的定位了，对，
主动的让这个人落得特别像一个普通父亲。
是的。
那萝卜有什么喜欢的角色吗？
我刚才讨论这个开录之前讨论的时候，我想说杰洛特本来因为杰洛特，而且我说杰洛特我说的是小说里的杰洛特，不是游戏里的杰洛特我认为还是不太一样。
杰洛特那马叫什么？
萝卜我会起这个 ID 也是跟这有关系的。
哦，我就说是不是梗这个？
我以为是超级机器人大战，
那不是。
那你的反应很快，我才想起来。
然后，但是我就不想说杰洛特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杰洛特不就是他不是一个那么清楚的人，就是你想把他剖析清楚了，杰洛特这个人不好剖析。
是，
尤其是很多听众里是玩家嘛，你玩过巫师的这个游戏之后你更难剖析他，因为他是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他这个，
他变成跟你
他是
重合，
对对，所以我不想说杰洛特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有特别喜欢的角色，
就
是、这个、
能很坚定的 说
我
就喜欢这一个，
对对对，绝对喜欢，就是极乐迪斯科里的老金。
哦，
金合成
男二号，对，我真的太喜欢这哥们儿了。我就是他也不是明白人，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他不说出来，他在旁边看着你。
对，我就是觉得这种才是明白人。
我靠，背着个手，拿个板儿，拿个笔在那儿啊，你干这事儿行，你干完了啊，他就给你来句评价，哎，你这不干真傻。也不，他不这么说，他不这么说，他要觉得你干的傻呢，他会委婉的说，
对，
哎，你这个做法和我的预期啊，不太相符，但是你却达到了一些特定的目的，我觉得也不是能说完全的失败，他总说这种词儿，包括他相貌也不是很出众，但刚第一印象对这个人的评价就是相貌也不是很出众，但是就随着剧情的发展，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写得好呀，我越看他越觉得哥们儿真是眉清目秀啊。
是，
安老师说吧。
我进来之前我在想我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呢，后来想了好多，作品太小众了怕大家没看过，所以
你给我介绍介绍。
对，我想到了我曾经一个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那个席恩·葛雷乔伊。
这个
臭 AKA 臭老。
臭老，
能不能问一下，就是您是喜欢到就是会去买他的那个王
我都买了，我在公司里
他有玩偶呢，
对，家里还有一套，就是那个，但是他其实这个角色人气一直非常低迷，所以没怎么出玩偶。后来后期出了一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 Funko， 就那个大脑袋小身子那个，不管是书也好，还是这个电视剧也好，纵观这些文艺作品中，在这个具体的情节里被嘎了小丁丁的角色本来就没有特别多，而这个角色是
居然点在这里。
但是其实前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自大的，
你甚至觉得他的骄傲没有什么道理。
对，
明明是个私生子，
他不是私生子，他是质子，他是人质。
对
对，
质子，对，不是私生子。
如果没看过的朋友简单说一下，他就是一个咱们春秋战国时期不也有吗，你看那个就好，就是以前好多就是
公子小白，
一个两个国家打仗或者两个家族打仗，然后这个败战的那 那个家族里的孩子就被拿到那个剩的那个家族里去养，
对对对，
然后当人家当儿子养，就是说作为一种威胁，虽然我拿你当儿子养，但你如果你爸叛变了，我就就地把你正法，
对，我要掌握你的正统性。
对， 对，所以他其实他从小就在这个史塔克家，就是咱们这个主角家族长大，也跟那个嫡长子关系非常好，就罗伯史塔克关系非常好，他就觉得自己牛逼不行，但实际上
关键是因为史塔克家对他
对
对， 对
他们家人好，主要是，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人质，而且他就是如果他爹真的叛变，他就是马上就会被砍头嘛，所以他其实内心又非常自卑，所以这个人物的非常饱满，就是他一个特别别扭的一个人，所以这就导致了他的后面那就是叛变什么的这个那个的，但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发现他就是有一系列的就是人物的那个曲线，
而且那个演员我后来才知道他是 John Wick 第一部里面的那个，
对，那个偷狗的那个
是打死了 John Wick 狗的那哥们儿。
对，就是 John Wick 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他偷了 John Wick 的狗，偷了基努里维斯的狗，
偷了他的车和打死的狗，
对
对
对，而且他姐姐就是那演员叫 Alfie Allen， 他姐姐是 Lily Allen，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的
那个，他俩是哇
是姐弟，反正就是啊，这都是这个
演员这块的事，
对，戏外的话总是这角色就是塑造的非常不错，
确实。
好，那这个说完我们喜欢的角色，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个人物设定创意宝库这本书开始说吧。就是我们有的就是大家看一些故事或者一些那个文艺作品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角色，主要是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嘛。
哎，这本书里详细说了这件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角色，因为我是提前拿到这本书，然后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尽量的看完了它。其实为什么能看完，是因为这本书实在太容易看完了。它真正讲方法论的部分啊，我们就开始介绍这本书了啊。讲方法论的部分其实到了第二十页出头，23页就结束了
啊。
对，23页就
他，你说这个方法论的意思是
它
阐释，
就是它，对，它阐释
这个设定和它受观众喜爱的这个关系，
关于定义
哦，
他给你定义什么叫正面特质，
哦，
什么叫正面性格，什么叫负面，什么叫中性的，然后包括他这本书里认为的一个值得支持的人物是什么样的
啊，
他会给你解释这些定义，然后后半部分教你一些技巧。这里的后半部分指的是14页到23页，这就是后半部分。然后23页之后一直到大结尾200多页，是一个字典。
哎，对，我当时打的这个书，
它是一个工具书，
好精彩，
这是容易读的原因。
展示人类的丰富样貌。
是的，
对，
它两页是一个词条，然后每一个词条就是一个正面特质。因为这本书是系列丛书，它展示的是这个创作的时候的你能使用的正面特质啊。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简单介绍，说一下，就是它的作者是这个两位女性，分别是安吉拉·阿克曼和贝卡·普利西。它不是特别值得说，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两个作者可能在编剧圈子里和这个写作圈子里还挺有名的，因为他们俩创作了一个网站，一个论坛，叫 Writers Help Writers。就是专门帮助那些你想成为编剧但是就没有这个抓手的人，去找到这个抓手，去成为去帮助 WannaBe 成为业内
进入驾驶舱。
对，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嗯，
这两个女性她们其实本身就是这个编剧教练 Writer's Coach， 就是有这么一个岗位在，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是
好多
教人写作。
咱们今天这些书大量的都是这种人写的。
对对 对， 对，我们四个是没有能力教人写作，不可能，但是他们可以
借
他们
的
书也可以。
对，我们只是重复他
们
的
传述一下他们的方法论。是的，这个网站可能在欧美还真挺有名的，因为这本书相当畅销。它的系列丛书就是这个创意宝库系列，还包含了好多好多的这种，你比如说。
那除了这种积极的，不就是消极的？
消极
还有中性的，
情绪放大器创意宝库。
哦，
他这个好多
怎么放大情绪？冲突情节创意宝库。
哎，
还有这个情感创伤创意宝库，这本我太想读了。就是还有城市设定下的创意宝库，乡村设定的创意宝库啊，包括当然还有负面特质的创意宝库。他写了好多这样的就字典书。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2A 的事儿，其实根本不存在 2A 这个词儿，我自己瞎编的。就是 2B 我们都知道是这个 2 business 2 C 是 customer， 2A 就是 2 author， 就是 2 artist 2创作者。瞎编的，瞎编，这都是瞎编的。就是我这么称它为 2A 的，就是它是怎么这个稍微就在这个前23页给你叙述了一下这个正面特质和负面特质的这个定义的啊。他认为呢，我说的这些其实是一个特别专业业内的一个说法，就我必须得提前这个声明一下，这本书是真的教你成为业内，他教的是一个行业的事儿。
对，
他教你的是这个业内普遍广义认知下 消费者和这个创作者都认同的一套，行业都认，就是四海之内，他自己四海之内皆准是原话，翻译者也这么写的、
嗯、
四海之内皆准的一些写作的行业的道理，你也可以说难听点低情商的说，就是怎么去做行活。
嗯，
但是这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是就是所有的编剧的教学都是教这个、
就是、是的，你如果你不能明白什么是行活，什么是这个传统，什么是当下的状况的话，你就谈不上所谓的创新嘛、
嗯、
对吧，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啊、他认为这个正面特质指的是那些啊以健康的方式帮助角色实现人生目标的特质。
嗯，
与之以健康的方式、啊、
想看以不健康的方式怎么实现，
就是反过来什么叫什么是不健康的呢，负面特质呢，就是以自私和嫉妒为例，他们都是一些特别标准的负面特质，因为它是直接或间接有害人际关系的，或者是他人福祉，就是对他人福祉有害。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都是这个
啊，是吧？
你看看麦克白，
就这么多年就没变过嘛，对吧？还这点事儿嘛，对吧？啊，中性特质，你比如说内向和外向。
嗯、
内向和外向你是没办法直接靠这个特质本身来判断出它有害还是有利的，
嗯，
因为这个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所以这些是中性的。当然了他也提出说这个角色的缺陷有助于这个它的立体化和个性化，就像贝吉塔对吧、
嗯
他
贝吉塔缺陷是啥、哦、自负
自负
对，
还有还点嫉妒对吧、
哦、
这都是很负面的一些情、
嗯、
但是但是大家就是反而容易共情这种人。而且他还在讲述了一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最能发挥出这个正面特质的这个功效，
嗯，
因为你不能乱用，就是你不能说我啊正面特质好
啊，
我就咔给他200个正面特质放上去、嗯、那肯定没有用的。
对这样可能就会陷入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
嗯、
就是你太典型了他可能反而就会失效、就是、
你得有点这个。
对对对、
嗯、他是这么说的，他提到了一个心理学家叫这个亚伯拉罕马斯洛
啊、
嗯、这个心理学家
这个
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级，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这个五个层级，就稍微念一下，比如一生理需求，二安全感，三爱与归属，四尊重与认可，五自我实践。他认为一个角色，一个成立的角色必须有很强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动机去朝着五个目标之一，或者说五个都有，但是要排除一个他认为的重要性的这个先后顺序来去前进才行、
哦、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正面负面特质才能有用，
嗯，
而不是在任何，你比如说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这是一个中稍微就是不好说正面还是负面特质的一个特质，但如果我每天就是上下班然后在公司里这个干杂活，然后我有这个特质我有什么意义呢，对吗？没什么意义，但是他必须得有一个动因，他必须得追求点什么东西、
哦、
特质才能发生冲突。你比如说他这个书里给到了一个例子，他认为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一个人、
嗯、
他因为实在是孩子或者自己饿得不行了，一点钱都没有了、
哎、
所以他去偷东西了。
要看他在那个状态下，
对，他因为他要满足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生理需求，就也就是他的第一要求、
嗯、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特质才会出场、
嗯、
带来一些内在的冲突，因为他就矛盾啊，对吧、
嗯、
这个故事一下就有意思起来了，有冲突了，然后你可以加剧这个冲突，就是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然后他就会更想办法去辩护自己，或者去维护自己的这个道德，或者他或者说他就崩溃了。
他是这个自我欺骗式的在跟人家解释这件事，
这就由其他特质来决定了。
他还是仓皇逃跑。
对，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事都编排好了，他的这个特质一、特质二、特质三、特质四，他的需求一、需求二、需求三，啊，把这些设定还有世界观全都编排到好了之后，故事就可以长出来。你发现了吗、
哦、
对吗？
长出来才有意思
啊！对，他没这么直说，但是我感受到的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把这些事都、
嗯、
哎，他还说到了特质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有，比如有的人天生就是聪明，聪明也是一种特质、
嗯、
那这个东西人为什么聪明，这事说得出来吗、
嗯、
大部分情况下说不出来，他就是聪明，对吗、
嗯、
但是更多的比如这个人为什么有教养，为什么有礼貌，是不是因为跟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他在什么样的教育、
嗯、
什么谁在教他，这些设定你要想清楚，
嗯
啊，这当你把这些全都想清楚之后，故事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矛盾也会出现，是吧？你看，它就是特质如此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了，嗯，但是他也举到了一些例子，我自己就是觉得不太没懂，
哎，但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就跟你常说那个讲道理。是一套的，
所以我就这意思，我平时总说，哎，这事讲道理，这事都讲道理。
啊，因为我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今天聊的大部分的书都跟、
嗯、
或多或少都跟创造一个人物有关吧，因为剧本、
嗯、
它就是以人物为主导，以角色，绝大部分、啊、都是以角色为主导，就是这样。就他也特别强调说， 你要尊重你那个角色，
嗯，
就是你不能够，虽然你可以设定化它，但是就像萝卜刚才说的，你每一个设定背后它是要有根基的，
对，
而且如果他们产生了矛盾，嗯，你要想办法把这个矛盾给圆上，这个我们其实私下还聊过，
懂
了
这事儿，
对
对
对，就是因为就我们昨天说的是，就好多像现在在二次元作品里边，他们特别爱塑造一个，
对，刚才他这个书里接下来就说这个事儿了，他说。你的两个正面特质之间是有可能出现矛盾的，
哦，
比如一个很轻浮很随意的人，
哦，
他其实是可以是一个正面特质，很轻松，对吗，
嗯，
但是同时这个人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很悲悯很怜悯慷慨的人，
哎，
这两件事是不是就很矛盾，
嗯，
一个四处施舍四处赈灾救人的一个高贵的人，但是又很轻浮，
哦，
这事是不是乍一听觉得很矛盾，
嗯，
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现代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是有些事情是在变的，比如说我举的例子，当昨天我给你举的例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叫空之轨迹的游戏里，
啊，
有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大家喜欢叫他这个笨蛋王子，一个金发的王子，
嗯，
配音是子安武人，然后他就是那种特别轻浮喜欢微服私访，你第一次见面都不知道他是啥，然后
喜欢微服私访，
对，他是王子，
王子，
啊，
对，
啊，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轻浮特别傻的一个人感觉，
啊，
但实际上内心装着好多好多国家大事，然后要为国家的这个就要他想知道子民的生活情况，
为什么微服私访轻浮啊，是
他轻浮是说的是那 个人的
行为表现
生活方式很轻浮，
我以为微服私访逛妓院，
他对所有女孩都很那个就是很轻浮啊，你看但是他就是两个都做到了，而且这个角色就是很受欢迎，
哎，那他在游戏里边去有去
他是主角团之一吗，
啊，哦，我意思就是他在游戏里边有去解释这个事情吗，
我记不清了，
哦，因为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好多比如说在动画里边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设置一个矛盾的角色，比如说这个人身上有两个矛盾的性格，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他，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对于就动画片或者漫画的那种真实度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因为这个载体本身它是简化的，它是抽象化的，但是一旦你放到影视剧里边，因为影视剧你拍的是它是以真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视觉为载体的，
是的，
我们就会特别需要它更加的真，
嗯，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矛盾的性格你就必须要去解释它，
对，
一解释你这个编剧成本就要上来，
但是没有人需要解释二次元那个事儿，那个事儿，
对
吧，对，就四川话说
可以不解释，可以解释
二次元的事儿你不要管，
对，
你少管，
啊，少管，对，
但
他会有一个特别就单一的扁平化的性格，但是大家也能接受也可以，
嗯，跟那个作品的本身的严肃程度有关系，
嗯，
就
对，我觉得就是跟载体
要对齐颗粒度嘛，说白了，
是
吧，
嗯，好，今天这个词儿是够够的，
总之他就前二十多页就把这些事儿给讲了，我也没完全说完，后面还提到一些关于人物弧光的建立方面，
创造难忘的人物这书里也提到，就是你创造人物之前，
嗯，
他们都是推荐，包括故事感这个书里也提到你要给这个人物写背景小传，
嗯，
大概写一个300字500字的小传，但你这个人物背景小传可能里面的有用信息都用不到你的故事里，
对，
就比如说你这个人物是一个特别傲娇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形成这种性格，
嗯，
他爸是干嘛的，他妈是干什么的，
嗯，
他怎么长大的，其实你可以给他写一小传，但后来这些他们家他妈是干嘛的根本就用不到这个正传的故事里，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得有，
对，就是你跑团的时候，
嗯，
你那个人物，嗯，你那个背景故事跟这个团这次模组这个事儿
根本没
关
系，
而且人物小传对于演员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对对，
是的，
有很多演员是他们会自己去扩充那个人物小传，
对，
嗯，
对，
因为他的表演是他虽然演出来的只是这一场戏的一个表情一个反应，但是他背后是需要有很强的一个，就是他要给自己的这个角色塑造一堆记忆，
对，
来支撑他的这个行为，
你的这个大厦是要有这个
地基的，地基是看不见但是却很重要，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然后二十三页之后稍微介绍一下他每一页是啥，
嗯，
就是一个词条，然后他会这一页包含什么呢，首先告诉你定义，比如我现在随便翻一页，
嗯，
比如好奇的，
哎，
好奇的是一个正面特质，
正面特质，
对，定义是什么呢，充满调查并学习的欲望的人，
嗯，
就是好奇的人，然后他会告诉你有没有同义词，同义词包括这个爱发问也是一个同义特质，对，
嗯，
然后他会告诉你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嗯，
比如这个人天生就可能有好奇心，这天生的没有办法，其次是他可能渴求知识，如此的渴求知识，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知识也分就是很多设定都包含这个禁忌的知识，
哎，
对，他是不是就是禁忌的知识也好奇，
也好奇，
对吧，
嗯，
是不是他拥有这个爱冒险的精神呢，
嗯，
他是不是有什么强烈的想要改正什么事的这个愿望的，
啊，
对吧，
嗯，
诉求，
你看这个故事就在里面埋在里面，就等你去挖出来，
嗯，
对吧，然后他还提到说这个相关的句式你怎么写，这个人，
嗯，
就给你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看到他俩在窃窃私语， 我稍后问问他是什么情况，这种写法，
嗯，
来表达这个人的好奇的，因为他提到说你这个人物的特质不能直接写出来给观众说，
对，
哎，这个人物，我跟你说
啊，
他可、
啊、是是是
他可好奇了啊，不能这么写啊，
对，因为写剧本不是写小说，
对，
写剧本就是任何剧本的第一关键就是写行动，
嗯，
就是
你要让
人干什么事儿，
对，你要
说了
你要让通过角色去干这件事儿来表达出他的特质
，show don't tell。
对
对
对
啊，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编剧课都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是的，
就是你写的是剧本，不是写的小说、
嗯，
你要让你的人物行动，要让他把他的心理的活动给表、
嗯、
表，就是
有那个空
间做出来，或者至少是说、嗯、很强烈的说出来。
是的，
嗯、
除了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特质有积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嗯、刚才我说过了，比如说禁忌的知识，他也会追求这些。他重要的是他会提到一些经典文学中的例子，比如在这个这一页他就说到，在《魔戒》第一部《魔戒现身》里。在摩瑞亚城，这个皮聘碰了一把古代宝剑，导致这个旁边的骷髅脆弱，骨骼掉到了一口空井里，引来了半兽人。然后就是好奇带来的这种，在经典作品里的这种、
哦
嗯、
这个问题，他每一个都举了很多经典例子啊。这书很多我都没看过，
他这例子举的还挺
举的
挺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
嗯、
对，就是而且他还会举电影中的例子啊，就经常举到什么《风中奇缘》呀、《时光之轮》呀、《阿凡达》、《魔戒》。最经典的
这
种、
啊、那你
这
些还挺新的，
嗯，
是吧？
但是那个书里的
我这有年头了，
你都看都没看过是吧？
是，我觉得这些教大家写故事的书是有这个特点。如果他是一个欧美作者的话，他提到的一些美剧，然后也许是有年头，也许是新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看的比较少，但是。另外今天还有一本，不是有一本台湾作者写的书吗、
嗯、
这个周末热炒店编剧课这里头提到的华语剧和影视的例子就比较多，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些基础知识的话，就可以分你平时喜欢看哪种类型的、哪个地区的影片，然后再去找相应的作者写的东西、
嗯、对、啊、
这样会比较读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对，
否则那例子什么都不知道，
对，那例子本身是本书、
嗯、
我都没看过
是、
嗯、
但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人物设定创意宝库里面这个词条嘛，然后就脑子里想到了一个游戏，今天想跟大家、
哎、为什么这次是这个闲聊和推书混着来呢
对，就是想跟大家玩游戏、嗯、就是想玩因为我最近在读创造难忘的人物这个书里面啊，它其实有提到好多的方法论，就包括你怎么样创造非人类角色、
哦、
因为这个作者有一个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创造一个人物角色人类，他是一个人类的话，他性格的丰满程度的要求就会高一些、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比如魔幻作品奇幻作品等等或者小动物的作品，它里头的主角它都不是人，那么这像类似这样子的非人角色呢，他给出的意见就是你也许可以只给他设定一个主要的性格特质，比如说忠犬八公那个小八那只狗他就是忠诚，你就给他设定一个特质，那这个角色他其实也可以成立，他就比塑造人物要简单一些。我想到当时我看到这个就这个练习我就觉得特有意思，所以刚好这不是本词典吗，人物设定这书，那我们现在就即兴来创造一些角色吧，但我们不限制这个创造人或非人、
啊、
你想创造一个小狗小猪或者是一个外星人那个 ET 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呢大家的人物的主要性格需要这个闭眼翻书，然后来抽签，
随便翻到一页，
对、
哦，
有什么特质就是什么特质了，
对，我们
揉一个，
对，揉一个，
揉性格，
对，然后大家呢就是来抽签，然后抽到哪种性格你就创造哪种性格，但是
好、
啊、这个人物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你自己来定啊、
嗯、
最后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嘛，我们就在现场就即兴的创造四个角色，然后我们组一个像悠悠白书那样的四人组、
嗯、
然后等我们这四个角色创造完之后，我们再想想我们这四个角色可以干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就这样即兴的创造一个简单的人物就主角团这么一个小故事吧、
嗯、
检验一下我们看的这些书是不是白看了，
对对
那应该是白看了谁喜欢当主角啊，
大家觉得这四人组里是要分配呢，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宠物一个外星人和一个魔物之类的、嗯、需要这
那得呀，因为按照编剧的逻辑就得这样、
嗯嗯、
就
需要宠物吗
我瞎说的，
像那 Groot 那种，
我感觉我动物和魔物都可以、
嗯、那你来这个宠物，
好，我来，我当宠物。
行，我是一个
你是何氏奇谈的狗。
别。 我那我这个是外星人，
我是三头犬，
你是外星
头，
我是一个外星生物吧？
哦 ，Level E，
对，那外星生物也不一定就是是人形或不是人形，对吧？
嗯、
怎么是个外星的东西？
那是萝卜老师来当主角，
你是人是吧？
行，我来吧，因为我上次在那个节目里也说过，我确实是比较喜欢，
对对对，而且
这一挂的、
嗯、
人类吧，我就行，
就是我就是你们要护送的那个东西。
哦，你是那魔戒？
对，就我不是个东西啊，比如我就是唐僧，
你不是个东西，
我就是唐僧，
哦
嗯、
就是类似碧琪公主
那样。你是那个、
啊、对对对，
你是那个。玩命快递里面那个女的
快
就是杰森斯坦森后备箱里那个
是活包裹、啊、
行那也可以
当这活包裹
那等于就是我们是护戒小队嘛我们是有一个、小动物类魔物类的然后有一个外星生物加一个主角的人护送着他这个包袱、
嗯嗯、还不知道是啥的
对然后去做一件事儿但具体这个事儿什么事儿我们就创造出人物之后再定我们就开始抽签啊
好、
嗯、
那你们仨一人给我点一页吧好不好
你要这么多的特质、啊、
我要三十三页
三十三页特质是彬彬有礼的、
哎、
糟了有点不太行了感觉
哎呀
我第一先想到是阿斯戴伦他绝对是彬彬有礼的那种、
啊、
说话都带着那个调的
但
他那个
是大话西游里的唐僧
有点过头了那个
太有礼了
115是慷慨的
哎呦
利他主义的、
哎、
太主这太主角了、
啊、
心胸宽广乐善好施大方
完了这俩还搭上了、
嗯、
你来一个
177
协作的、
哎、
愿意与他人一同工作、
哎、
会互相配合
联动、
哎、
了
这
主角到头了这已经、
嗯、
但是这是他性格但人物的具体设定比如是男是女什么的 你就自己来吧、
嗯嗯、行
宠物 来吧
一锤定音
一锤定音有请护宝锤走你老练世故的穿山甲、
哦、挺好挺好
那我来啊我来翻一页哎我想树哎呀糟了我这个是耐心的
哦他是耐心的那个后备箱里那女的
对
就能憋住了我就
那是得耐心
耐心的等待保护的
唐僧电影演了演完了杰森斯坦森都没发现他
那我这个外星生物我来翻一个好学的外星人也行
哎
行吧那就好学的吧那我们就现在自己编一编
了那我就来定个基调吧、
嗯、
大家可以开始想象了啊、
嗯、
就是首先我是个人类、
嗯、
然后我这个人物的设定大概是一个古代这个中古的一个背景、
嗯、
然后我这个我再回这个提醒一下我的三个特质分别是首先彬彬有礼的、
嗯、
然后是这个慷慨的然后是协作的为什么我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呢而同时又是一个慷慨的人呢我慷慨是因为我这个角色他小时候很穷生活在贫民区、
嗯、
然后受过苦但是又和穷人们打成一片然后他心里带着那种对底层人民的那种他不忘初心这个人知道吧就算有一天自己发达了他也会关怀那些受过苦受过累的那些自己年轻小时候的身边的那些人、
啊、
但是他为什么可能发达起来呢就是后来他不是那个底层人民了这就是涉及到他为什么能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嗯、
就是我这个角色因为当时实在是太难这日子太难过了他的亲生爸妈在他小时候把他送到了城堡里当这个卖给这个贵族当这个死士当士兵了
哦
当这个
士兵死士
我以为当太子伴读呢
那没有就是他得学这些城堡里的礼节才行、
啊、
对吧因为他当侍卫嘛然后同时他跟这个城堡里的这些大老爷们就关系处的还不错因为他本身就又这个性格已经就出现了嘛又慷慨又彬彬有礼、
嗯、
对吧就是谁都喜欢他我这个角色就是跟谁都而且这就是协作的部分出现的部分、
嗯、
因为他从小有人情世故他知道怎么才能和他人好好相处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过这方法论里面没有负面的部分这个人物就不立体他不然就完美了嘛、
嗯、
对吧、
嗯、
这就涉及到他负面的部分了那就是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这个角色在你们看到的表象如此闪光的一个又有底层关怀又懂为人处事的人的这个表象之下他内心如此空洞和虚无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在他成年之后有一天、
嗯、
这个城市爆发了大饥荒、
啊、
然后难民们四处这个奔逃就是把城堡挤爆了当时已经但是这个城堡又不能让难民进来然后他就在维持纪律在干这个事儿但是又因为难民们跟他是认识有一天晚上就听外面有这个人大喊一声抓贼啊就看见有一个拿刀的人就进来了在一番搏斗之后轻松的 也可以说是有一定失手的成分在里面
啊，
一剑把他给打死了，
嗯，
然后把他这个帽子一摘，发现是他的亲生父亲
啊，
因为当年他就是穷的不行才把他卖进来的，
对呀、啊，
对，然后他这个他之前所相信的一切就开始被就是他自己内心就
坍塌了啊，
他就虚无了，就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嗯，
就我进城学习这些，我想去救我的这个当年的这些亲戚们，我想慷慨的去施舍给他们这些、
嗯、
大家都我以为大家都能好起来，
嗯，
最后我亲手杀了我想保护的人，那一刻他愣住了，然后其他卫兵也来了。但是最后就是他没有说这事儿，但是他第二天决定我不干了，我要踏上旅程。嗯，
那我觉得你这人物的阴影还差点
啊，还不够是吧？
对，因为这个虚无有点儿，
确实
有点像给他添砖加瓦的意思，
是吗？但这个事儿会出一个引子，他最后在之后发生巨大的这个恶堕什么的，这个整个全都反过来了。这个人、就是，
我以为他爸爸复活了，
我操，那就、嗯、
那他那个侍奉的是谁啊？
当地的老爷。
哦，当地老爷、
啊、当地老那个侯爵啊、嗯、这种。
我先说我这个特点，性格特点是老练世故的，
嗯、
啊、然后这个角色的形象呢是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穿山甲。
为什么一定是穿山甲？
突然就
还得穿黑色燕尾服。
哎、当然他是会说话的，
嗯
啊，就是那种啊，好像还是福瑞。行吧，就这样吧。
穿山甲没有
毛
吧？
没有
毛
吧？
就是、
没有毛，这能算福瑞吗？
哎、
就是更高级的福瑞。
哦，是吗？
是不是
爬行类？
我不知道。
然后在我的设计里，就是目前呢，就是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少会认识这样的物种，啊，
嗯，
对，就是葫芦娃认识
啊，对，
因为他现在是中古的一个设定，
哎、不一定，你那个科幻的完全没问题，
很少
咱可以碰上，
很少会认识这样的物种，
嗯
啊，但是呢，当地人都知道，就如果要爬过前方这座啊重重险峻的这个山，连绵不绝的山。
嗯，
就需要一个当地的这个领路人，这个领路人呢就是我
啊、
就是这只穿着这个黑色燕尾服的穿山甲、
嗯、
啊，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脾气戒备心很强、
嗯、
然后但是呢对于山路非常的清晰、嗯、
你的特质是啥来着？
老练世故、
啊、老练对老练世故、
啊、但是呢他还往往能找到甚至说谁都不知道的
嗯
这个快速的过山的通路，
嗯
啊，但是呢也有人说就是他们在过山的过程中就遭遇了这个领路人啊卷包会的经历
哦，
就是
杀猪盘，
哎，就是说是这个换一下衣服的功夫，
嗯，
然后下一秒呢就是他们的行李啊或者是给的这个盘缠啊就不见了，
嗯，
那么这个角色实际上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族群要养，虽然说这个很大族群，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依然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了，
嗯，
他就一直希望能够挣钱把这个山给包下来一部分，
嗯，
然后用以这个族群的休养生息，
嗯，
穿这个得体的西装呢，就是其实他所有的能够开山的这些能力都得自于这个自身的这个甲片，
嗯
啊，而这个甲片实际上是就是很强的这个
无价之宝，
对这个效用的、
嗯、
所以这个族群在很远古之前是经历了
被屠杀、被
就是被采掘，对，就被抓捕的这个经历，所以老练世故的他，一方面
是为了生存嘛，
对，一方面隐藏着自己这个天分啊，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沿途的旅客，他会选择就是把这些有钱的不义之财啊，用一个卷包会的形式带回自己的老巢啊，然后他之所以呢跟上了前面这位。你是什么死士啊？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人爱撒币，就是他很
慷
慨，
啊
慷
慨，
对、
哦、
啊，
是
那是秀秀、
嗯。
好，那我这个角色刚才想说，就设定之前想说，首先他是一个从外星来的生物，
嗯、
但是我想把它设定成一个人形，因为刚刚在想那个形象的时候，觉得还是想让他成为我这个比较喜欢的形象，
嗯、
就是一个男美女，
二皮子。
刚才你不说你这个主角是这个一个当地侯爵老爷的这么一个侍卫吗？
对对对，侍卫。
我这个就是当地侯爵老爷的儿子。
哦、
但是呢，
他是个外星人。
对，但是他其实没有说出来他自己是外星人这件事儿啊、
嗯，
但是他这是一个小秘密。
嗯，
比如说，
其实老爷是外星人。
不，老爷不是，可能比如这个儿子夭折了，
哦、
或者是可能在弥留之际，对，弥留之际，他就直接给那个替换，就是狸猫换、
哦
嗯、
外星人换太子，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外星人。
嗯，
我抽到这个性格词条是好学的，但好学的相对他就会延展出一些，比如说自命不凡，
嗯
啊、
精英主义，
对，精英主义去鄙视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那他为什么要来到地球呢？原因是他们那个星球里的，他们的星球的文化文明水平吧，不能说文化水平，星球的文明水平跟地球差不多，但他已经学了太多知识，导致他觉得已经、
嗯、没意思了，
无出其右，对，独孤求败了、
嗯、
所以他就因为太好学了，导致他想来到地球看看他不懂的东西、嗯、但是他来到这里之后，你知道那些知识没有用了，不是用了、
嗯、
再加上他不懂人类的社群关系的那种人之、
嗯、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微妙的情感、
啊、
对，所以呢他就发现就是他没有朋友，他虽然是侯爵、
啊、
侯爵的这个公子，但是他没有朋友、
啊、
他可能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主角、就是、
确实啊，
对，
天天有的守门、嗯、
对，就是他只能跟主角聊聊天，然后他就开始从跟主角这个交往中，他就发现人类和人类之间是不是可以产生感情。
哇，
但是我说是友情啊、
嗯、
大家
啊，
虽然我这个是一个男美女的形象、
嗯、
但是友情、
嗯、好
好。然后呢这主角有一天他就走了、
嗯、
要踏上旅途，这个好学的这位外星人他就发现他唯一的一个社会有社会联系的人这个没了，他就跟着主角踏上旅途，然后遇到穿山甲什么的、
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撒币的时候遇到穿山甲、
啊、
对，那我们这小队护送的是什么？
我这个角色是他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就他是一个矿物，就变成一个可以有思维的东西的整个过程都是偶然的，对，是这个圆，是这个宇宙
啊，
偶成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因为它寿命特别特别的长，
嗯，
它的身体的形成，就它的形象可能类似于一个小动物吧，比老鼠大一些，可能有个浣熊那种，哎，浣熊还挺大的，就可能差不多那么大、
嗯、
啊，比猫大一些，就是他认为所有的这些他经受的这些推动，外部的推动力，都是在把它引向一个。目标，
嗯，
但是这个目标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但是他确定他确信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运转都是在把自己，就是所有的东西跟他自己都一块朝着那个目标去的。
然后漠不关心，
难度在于为什么我们三个人
要护送他呢？
不想把他运走，
我想把你扔到那个火山口里去。
对对，可以可以，给处理掉。
咱这电视剧三集就腰斩，你放心吧。
我觉得那个钢铁小浣熊有点像卧龙里那个反色小熊猫一样的，
哦，
好像它能
吃铁，
对，它能有点什么作用，但是它自己又不是那么主动。
嗯，
对，
你得给它扔点东西出来。我觉得你瞬间把这个片从一个畅销大烂片变成文艺片了，
啊、
就是开始探讨一些内在哲学什么那种东西了。
不，那你说能不能运吧？你就说能不能运，
能运能。然后尤其是我刚经历完那堆糟心事之后，
对，
我就特生气。我就拿出剑想把你一段劈开
啊，
那会太坏了吧？我就把你捡起来，我就看看你。
那我就会跟你说，
嗯，
你只要跟着我，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宇宙最终的一个归宿。
嗯，那正好是我所思考的这个事儿，就是我的何去何从和这个
啊，又对你虚无，
对我如何存在嘛，对吧？
对
哦。
嗯
哦，然后呢，我就跟着他，我是跟着主角，因为我只是想需要人类的情感。
嗯，
然后遇到
学习我，
走着走着遇到一座山，就需要，然后遇到穿山甲。
哎，你这穿山甲是不是想穿我？
穿山甲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把咱仨都给骗了，
对，就是挣钱。
那你是不是想卖我？
有可能啊，大家就各怀心思。
哎，那我绝对会想卖你。
对，然后穿山甲就相当于猪八戒那样，就是老想回高老庄，就是要实在不行算了吧，实在不行算了吧。
对，
卷毛会吧，真的。
我还有一大家子这个族人呢。
咱们这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终点。
可以可以，
终点第一季啊，亚马逊 Prime
叫耐心的石头。
我觉得
咱们这必须走成一个喜剧才行。
嗯，
我觉得是，
他不是喜剧，他现在甚至有点抽象。
现在能救这部剧的办法就是，嗯，
就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能成立，是因为就是那个落差嘛，就是他会有很多的作为，但是这个作为全都跟他本身没有关系。
嗯，
所以就有这个落差，所以他可以导向很多乱七八糟的奇怪的事情，而且。基于某种很奇怪的理由，是我说服了主角。
我跟你说啊，
是吧？
就是我们仨说完之后啊，我们仨全都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嗯、
就是动机、
嗯。
我们需要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五个需书里说的五个需求，我们需要满足，挑一个出来去满足它才行。然后我们都目光看向了你，因为你可以给我们提供 这个事儿，然后你的回答，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这自我，
你的回答是没有，就是
有。我跟你说，宇宙的归宿
就是只要稍微把这个故事变一下，它会变得很有意思。
我们仨追杀他，
就是对，就是我们三个在争夺它，因为你将它视为
是
你、哦、是
也可以
你虚无生命的一种解释，
救命稻草、嗯。
故事没白看，
就是疯狂的石头。
是，
就是这石头会说话，
浣熊
啊、
嗯。
结尾的时候，那穿山甲
不是我们，就是那个
一边往那外环跑，一边拿着那个石头往嘴里塞，是吧？
黄渤。哎，但是啊，我看这个就是周末热炒店的编剧课，这书里有提到一个就是必死角色，就是在你在就是就是塑造你这个人物或者整个故事的时候，不是有这个弧线吗？他这里面提到一个 W 曲线、嗯，然后这个剧集的最有一些高点吧，其中有一个高点就是。里最可靠的角色一定要死，就好像邓布利多那样、
哦、
就是这个情节会把主角推向深渊，然后他才从深渊爬出来、
嗯、
所以我们这个主角团里得有一个必死角色，
那肯定是他，
他是主角，他不能死，
主角怎么能死呢？
我
是哈利波特、
就是、就是我这个、
啊、对你太适合死了，
我这个必死角色好吧，
安老师的角色太适合必死了，对对，
是吗？我觉得我这个角色也挺适合死的，
不是，你是终极目标，
但你死我就疯了呀，
对，你是目标，
我
是一个必死角色，
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是我们三个全死，就是在那个故事结尾，就是三个人、
就是啊、彻底的虚无，
就是彻底的，就是为了一个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事物，就是斗争至白热化啊、
嗯
嗯！
这跟我起初想的一个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白
说
不太一样，
是
是、嗯，确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剑锋传奇》里那个鸭蛋。
贝黑莱特
之卵啊，对对对对对，
就他有自己的意志和功能，但是他又不去特别表达，对对对，
所以这故事就很难悠悠白书，你知道吗？
啊、这故事还挺剑锋传奇的，其实
是、
嗯、真是
你是巴克，
而且最神奇，而且最神奇他一点都不，
你是格斯，
啊对啊对啊，还挺格斯的，那你是
完了
谁、
啊？完了，
我是格里芬斯。
剩下的人不多了，
完了，
结果这是剑锋传奇是吧，写了半天，
这人家还是厉害呀、啊、
嗯，
别装了还圆呢、
行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剧如果咱们这终点这剧如果火了的话，卖周边首先可以卖穿山甲的玩具，
对对，萌萌穿山甲，
是
啊，这个金属浣熊，
你看
对，萌萌穿山甲的金属浣熊，然后里面的这个在同人圈的火热 CP 应该就是男主和男主他
那个爱知识的
外星人，
慷慨哥和我这个知识外星人，
对，
好，
现在不就流行这种精神不稳定的这个男主、
嗯、行，那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游戏先玩到这儿，
挺有意思，
因为我们确实是想实践一下关于这个人物设定这本书里面对于人物性格的一些延展的方式，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小游戏，
没想到如此脱线，
而且我们刚才其实完美的演示了就是编剧的工讨论会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确实
就是所有人
是这样
对着真的，我跟你说，因为我以前做过相关的行业，就是我知道，就是60%的吧、
嗯、
市面上60%的影视都是改编而来的，
嗯
啊，然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边可以讨论一下、
嗯、
但是就是会有一大堆编剧面对着一坨不是叫一坨吧，就一堆很乱七八糟的，
你就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下你是怎么制造困难的、
嗯、对，然后大家就去想方设法的去圆它、
哎、你知道如果你张嘴说出来的是一个特王道的普通的唐僧、
嗯、
这故事能有多好写吗、
啊、我就不用在这圆了，
对，但你不
对，我就是那个给大家提出难题的那个，
是是是，行，
金主，
太棒，
有道理，
行，那我就说说我在看的这本书吧，叫做创造难忘的人物、
嗯、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实践这里书里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用一个单一的人物性格去发散，然后就不停的发散，然后把它性格相关的关键词串联起来，然后形成一个角色，
嗯，
这是这书里说的一个技巧之一。但这个书《创造难忘的人物》里，还提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创造人物的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说，你首先你要去研究一个人物，比如说啊，咱们要写一个中世纪的一个主角、
嗯，
你得知道中世纪的一些文化背景，就是他们怎么生活，日常是怎么生活、
嗯，
他学什么知识，说什么语言，穿什么衣服，就这些。是一方面，然后但是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只能运用到这个角色创作的背景中去。然后呢，这个书里还提到就是怎么去定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需要有一致性，但它也需要矛盾性。这个书好就好在它这里应该有10章，每一章都探讨了就是 少则三五个，多则可能十几个问题，然后他针对这个每一章的提出的问题，这每章结束还有这个课后练习题，看完这一章之后你就去做他的课后练习题，就可以把这章学到的方法就实践一遍，看你有没有学到。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章可能我这弄了几个书签，比如说吧，其中有一章呢是要定义人物，然后他的这个课后的练习题就是你来做一个简单的创造一个简单的人物，然后就遵循六步过程。他这边提到六步过程是观察和体验，提到第一个想法，然后对人物进行粗线条的刻画，然后再去寻找人物的核心，创造它的连贯性，然后再寻找核心之后再去寻找它的矛盾。其实我觉得就跟刚才那个萝卜创造他那个主角一样，他有连贯性嘛，比如他是一个慷慨的人，他因为他是生于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这是连贯性。
对，他的，然后从连贯性的部分再去找他的矛盾性。最后就是倒数第二步是添加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最后是再加一些细节。
价值观在这么靠后的地方。
但这是制作也提出来，当然也可以不按他这个顺序写，但我是觉得他这里面有提到一些具体的方法，就是非常的好用，因为他就一二三条那种特别具体。就包括这个书里我还要喜欢的一章，就是他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辅助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创作。然后里面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飞跃疯人院电影的剧本，然后他想表达的是就是压迫力量和受害者间的关系。然后有一个这个，然后呢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中心人物，然后围绕这个主角就是在这个疯人院里还有一堆受害者，因为你不是要体现就表达受害者的这个境遇嘛。然后他这里面所有的次要角色就是都是受害者，然后他们是每一个人都受不同的害，就是比如说里面有印第安人，他是这个美国的受害者，然后有一个同性恋，他是这个社会就是遭受社会的歧视，还有有一个口吃的男孩，他是有一个怪兽母亲，做了脑液切除实验的人，就是他每一个都是受害者，包括这里面的反派角色也是受害者，错误的纪律和那个规定就是产物吧，然后他也是那个东西的受害者。写出来之后所有的次要人物都是围绕这目标前进的嘛，就包括如果我们这个终点，我刚才那故事叫终点嘛，如果我们那个终点的故事
挺好挺好，
就是主角团不是有这样四个人嘛，然后开始添加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或者是这个次要角色的时候，这些次要角色也一定要围绕着主角要做的那件事儿去展开，这样就特别清晰。反正这个书里提出的所有方法论我觉得都非常清晰，很好实践。虽然说不一定说看完这书就可以当编剧，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写一个小故事是没什么问题。
它有点趣味的地方在，就是在我在看这些书之前啊，我总觉得当编剧是不是就是一个会写故事就可以的事儿。最后根本就不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它是有非常强的内在逻辑在里边的，有规则，有玩法在里边的。
哦，对
对
对，有甚至包括表格，就是报，你给你一张表格让你去填吧，就是有这样的规则在里头。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安老师刚才说看完这些书不一定呢，其实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看完这些书你就能当编剧，就是
行活嘛，对吧？
差的就是练习嘛，就是你看完这些书，然后你照他给你的要求你去练，练完之后你就可以当编剧。但是反过来说，大家应该意识到，这个市面上95%的剧，95%的编剧写的东西，跟你没关系，你根本就没看过。就是你想想现在产出影视的有多少电视剧，那些中国电视台播的那些电视剧你是根本不会看的，还有多少电视剧根本就写完就没拍出来，拍了 没播的、然后还有你去上 Netflix 里边有多少多少剧你根本就没有点开过 的，就那些东西就是用这，
那我们可能都只看那些能曝光到我们面前的东西。
对啊，就是你能看的东西是这个市面上产出的东西的1%，都可能都不到。
一个特别大的事就是其实那些电视台他现在依然还在放新的剧，
是的，
但是这一代很多人他其实看剧的形式完全改变，但是那些电视剧并没有影响他们推出，你都是看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不会看的电视剧，我有时候也偶尔了解看一下，然后我会发现为什么我感觉他们的编剧就是没看这些书呢？
啊，是吗？你说一个例子。
我不能说，不能说。
真的就是你去按照看的编剧书里边什么八序列也好啊，什么几个就是五个结构啊这种，你去然后你去照着那些 不那么火的那些二流的甚至三流的剧，你去拆，你就发现就是对应的，绝对对应上
节拍器，
对，包括所有的那种就是所谓的多次提醒，就大家看那种国产剧，你会发现它有好多，因为国产剧特别长嘛，一般都四五十集，然后在这种特别长里边，很多人会觉得有所谓的注水情节，就比如说同样一个事儿，这集主人公要去干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他跟你说三遍，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下，他给你重复三次，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就是这个行业就这么要求的。为什么会这么要求？是因为观看的场景，就是大家看这种电视剧不会那么投入，不会像我们看美剧一样六十分钟那么投入，不会像看电影那样，所以他要观众能记住这个事儿，而且很有可能你还得换台，是吧？你还可能干点别的事儿，然后再回来接着看。他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跟着这剧情走下去，
对，
我就给你重复，这都是规则。
我想起我以前非常喜欢那部日剧，叫那个 Doctor X， 好像中文翻译成派遣女 EX， 他就是拍了可能就是七季吧，一个日剧，你想拍七季，就是说一季如果有十集的话也有七十集了，然后再加上他还有什么 SP， 就是那种特别版什么的，这种一个几十集的电视剧，他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女医生巨厉害，她就是做手术
对，
谁都做不了手术她能做，谁都救不了的病人她能救，她每一集做一个手术，然后每一集有一个病人然后又不行了，治不活了，然后这个女医生来从说把手术给做，重复了七十遍，但那个剧的收视率巨高，
是，
可是我等看到可能第五季第六季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他已经没有什么花招了，就是还是在最后这个女主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得过一遍癌症，就是类似这样，就是自他连他最好的就是搭档那个麻醉医生最后都得了重病了，好像是胰腺癌还是什么那种，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已经。
就是你建立一个模式，然后每一集都重复，但是在重复之中他那个差异点，就是比如说可能您说的这个剧他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手术的差异是啥，就专业知识是吗？
他是个日剧嘛，然后日剧里就是会写那个医疗非常腐败，就比如说我们那个院长是最高的，院长去巡访的
那个白色巨塔，
对对对，白色
巨塔
那样子的，就是有一个特立独行女医生，一点都不去谄媚这些权威的人。
这种单元剧或者类单元剧其实最容易生产的，
是
因为你建立一个模式，而且这模式各个剧都可以用，是吧？豪斯医生也是这样的，
是
他就找到一个特殊的点就好。豪斯医生就是他去跟那个病人斗智斗，就是去走那个心理战嘛，是吧？
这不光是故事呀，他还要涉及到这个演员的曝光的这个比例呢，
对
吧？时长，就是编剧为什么说他是个专业的活儿？如果只是讲故事，那就不是专业的活了。专业的活还要把这些资本的运作，还有这些所有的一些都要考虑进去才行。
而且单元剧特别适合就是分组协作。就假如说我们这剧
啊，这也是专业的特点，
长播是吧？我就可以分
多个
不同的编剧来写，
是的，
是大家弄就行。
是，
就甚至不用开特别长时间的编剧会，就简单的把这些码出来，然后就可以弄了。所以那种情节一直在发展的那种，反而是特别少的那种剧，非常少。
就如果他真的有七十集，但这个是一个一贯的情节，那这个我觉得就三国演义吧，可能是就没办法。
韩剧把这方面不是发挥到极致了吗？
但
是
他就像刚我说的，他里面就开始注水啊。
对，
就是疯狂的注水。
我小时候跟我妈看一个韩剧叫看了又看
啊，我知道中央八台播过的。
对，
哦，这个名儿
那个是另一种，那是另一个传统。
嗯，
那个其实是有点广播剧传统的那种，就是他就是走人物，就纯走人物，就是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剧，
对，就跟那个你看过那个那叫什么《冷暖人间》，
那种
就是类似那样子的，
就他可以拍三代人，
一代换一代，一代换一代，
对
对
对对，
就这家族的事儿，我给你拍，
对，
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
然后下一代用那演员跟上一代还是一样的，
啊，
你经常看着看着就混了，那人带个胡子出来就是他爸。那剧好像叫《意难忘》，
也是以前那个海外剧场播过的。
对，
我可能跟观影习惯有关系
啊，
因为我从小看类型就是，能说二次元吗？
可以
啊，
就
银魂那种，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状态。
哦，
是，
就首
先你指的是
哇银魂
那搞笑的部分吗？
不是搞笑，不是搞笑的部分，是单元剧的部分。
哦，
因为
但是银魂那种单元剧很怪，
是一个大连载。它是银魂绝对是个大连载，虽然它赶不上火影那种级别的，但它绝对是个只有那个时代才存在的那种大连载。然后它每一集确实是一个单独的可以单独看的故事，你如果你想入坑银魂看银魂动画片，你甚至不用从第一集开始看，你可以随便挑一集。但是银魂是有大主线的，
对，
然后它可能就有那么几集就卡连上了，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儿，而且跟前面的后面都有特别大的关系的事儿，推进了一下主线。好，推进完了，好，咱们停一下，接下来二十集、三十集，咱又是这个纯粹的日常胡逼， 快乐的生活就行了。
嗯，
我太爱看这种了，就是我觉得完美，《银魂》就是完美。
哦，
但是动画，它是毕竟是漫画改编的。
哎，那你看过那个《日常》吗？
嗯、哦，那当然看过。
这种，
嗯，是的啊，男子高中生的日常也是，
嗯、
就是，我都最喜欢这种，都特喜欢，
都是山田智和。
啊，是，我就是喜欢山田智和，没错。
哎，那你会要求
这中村
这种里边有那种就是每一集要有一点特别特殊展开的吗？
我不会，就我不是那种会在看之前就有预期的那种人。
哦，
对，我就是看，然后哈哈哈。然后太好，前列腺刹车太好笑，然后下一集
什么
对将军太好笑，
给将军剃头太好笑了，
对，
给将军拉皮儿太好笑了，
对，就是这种一集集的阿姆斯特朗、
嗯、
回旋加速阿姆斯特朗就太好笑，然后就一集集看下去，
然后
到了那个主线的部分，突然就好笑的事儿就收缩了、
嗯，
讲一个巨他妈燃，巨他妈有武士内核精神的那种。他其实是个浪客剑心，到那时候，但那时候是个只狼，你知道吗？就那他是那种就是那种时代变迁，
嗯、
然后但是心不变的那种，讲就开始讲那玩意儿了，然后就燃的你，哎呦啊，怎么这么燃呀、啊？怎么这么就喜欢呀、啊？然后、
嗯、
过去啊哈哈，阿姆斯特朗加速回旋，阿姆斯特朗跑，太好笑
了、
哦，
回旋回来了，
对，回旋回来了。
哦，对不起，没看过，
想半天。
那你
根本没有共情，
嗯、
看看吧，说你的故事吧。
那正好说到你那个问题，
我那个问题、
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我。坐在就是打开电脑，
嗯，
点一个剧集，其实我会有一个预期，
你是有的，
就是会就是你刚才说你不是想要一个阿姆斯特朗炮这样的东西
的
这、
啊啊、
这件事儿，这个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故事这本书，
嗯
啊，就是我先得说一下啊，跟大家说，因为这个书之前提过很多次了，而且如果听过之前节目，应该就知道这本书我一直没读完，这本书跟着我从中国到德国，再跟着我从德国背回来，
现在读完了吗？
现在啊，先跟大家通报一下啊，没读完，
嗯，看出来了
啊，它有450多页，然后大概读了300多页，
那算读完了，
这次
四舍五入读完了，
对，
而且是掐头去尾的读，就是我把这里面所有跟那个角色
掐头去尾，不要当。
对，我把这里面所有跟这个角色相关的部分整体的读了一下，
行
啊，为了切合咱们这期的主题嘛，
嗯，
然后这里面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被大家所喜欢的一个点是写这本书的人他没有那么强的强制性，就是他在前面用了很长的时间铺垫，你应该了解哪些概念，
嗯，
就你刚才说的你那本书。他前面了解概念，
他是给你说概念的，
23页，
对，
然后这本书对概念的这个页数我看一下啊，就故事诸要素他写到了109页，
我去
啊，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大量的叙述中他一直都传达一个观点，就是你是自由的，但是我作为写这本书的人，或者我要教你怎么去学这个编剧的人，
嗯，
我要告诉你就是那个就是用你的话说就是样本，
嗯，
就或者说是，它这里面叫大情节，
嗯嗯嗯，
是什么样的写法？然后你要了解它是什么样子，你才能写出在这里面叫反情节，
嗯、
或者叫小情节的，
对
这样的作品。
对，
啊、就无论怎样，这都是你
想反传统，要先明白什么是传统。
哎，对，就是无论怎样，这都是你必须要过的一个点。
对。
然后就比方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去看电视，我希望我知道我接下来的40分钟。我面对的是什么，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件事儿，就是你的观众，就是你作为一个编剧，你从起名到他的类型，其实是观众在用这种方式选择他在这段时间里要接受什么，
嗯，
所以你一心想要突破这个传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观众也会感觉迷茫，
嗯
啊，所以他就是用一系列这样的方式吧，就告诉你那个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叙事结构是多么的重要，
嗯，
然后今天我们正好讨论这个角色嘛，
嗯，
我就其实很想说一下他里面这个专门第一次提到角色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我非常觉得有意思的概念，他说角色和就是人物和人物塑造是两个概念，
哦、
就是他将所有的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一个人的总和，就是他会说几国语言，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头发，他是什么族裔、
嗯、
就是所有能够检索到这个人的那些信息，就是我称之为他称之为是这个人物塑造，但人物塑造跟人物其实是在他看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哦，
啊，在这里
怎么说？
哎，在这里面他举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
詹姆斯邦德。
哎，特别神奇的是，嗯，我第一次读这儿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嗯、
然后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第二次读的时候，这过程中我把
发现是那个电影名字翻译是你不知道的，是不是？
就我发现那个电影我在这段时间我看过了，
啊、
我意识到，
哦、
我意识到
巧合是吗？
对对对对，我再次读的时候就我发现我看过了，就是太巧合了。就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人物是什么？人物是看你这个角色在面临那个压力的时候，他做什么选择。
哦，懂。
这个选择会揭示这个人物是什么。
啊啊啊、
嗯，就是其他的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塑造。
哦。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面前现在，有两辆车在公路上飞驰，就其中一辆是那种锈蚀的那种客货车，然后是里面放着水桶、墩布和扫帚，然后开车的是一个非法移民，
嗯，
然后另一辆车上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衣冠楚楚的，这个可能是神经外科大夫，啊，就开着一辆豪车的
奇异博士，
神经哎对，差不多那种感觉吧，
嗯，
然后这时候在你们面前一辆校车失去了控制，
啊，
然后倒在了这个地面上。
倒在地面
上，就是
侧翻
在地面上，然后
我希望谁撞上去，
就是这两个人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你之前对他讨论的他是非法移民、
哦、
他是高级大夫都不是人物，就是人物是能够推动这个情节、
嗯、
或者是说人物跟情节它是一样的东西、
嗯、
它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对、
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开始讨论人物究竟是什么，就这两个人谁会因为我停下车来去救助这个孩子，
他完成了那个举动，他才是那个人物。
哎，对，
嗯，
而刹车，而谁会因为这个而这个刹车，而谁会因为说我害怕而刹车？
嗯，
然后刹车的过程中，谁会去就是第一时间去救这个孩子？
嗯，
然后在救孩子的时候，你会选择救那个黑皮肤的孩子还是白皮肤的孩子？
嗯，
然后在最后你马上看到就是嗯。就是你马上看到你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这个移民他有自己家里的这个可能非法过来的这个家庭要养，他会不会迟疑？同样的，这个外科大夫，就是我会不会担心我的手在这个过程中受伤，我的这个职业以及我能不能未来救更多的人这件事上迟疑，
就是
他的
奇异博士，你看看是不是、
哎、就是他那个纠结的这个部分，就是才是、
嗯
就是人物本身
啊、
嗯、
是。
然后我第二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惊叹，因为我可能是前两年刚刚补了一个老片叫车祸
Crash
啊、嗯、我那对
撞车、
对
就
那
得
奥斯卡
的那
个、
对，就是我之前一直没看，他跟那个断背山是同一届、
对对对，
然后我之前一直没看，然后我意识到 Crash 讲的就是一个复杂化了的就是这个事儿、
哦，
这个事儿真的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展示出来的另一个样貌，然后就是整个 Crash 这个剧，这个电影展示出来都是无数个这样的桥段，然后所以我就忽然意识到这个是很高级的一个理解，而且这个很高级的理解在 Crash 那个剧里面被那个电影丰富的就是无数次的在玩同一个技巧，
嗯，
然后也确实做到了就是这个事儿，嗯，而且说回那个电影。就那个电影当时其实不是说我们今天讨论政治正确特别如火如荼的那个状态，
嗯，
但那个时候也有他那个时候的议题，
是
他那也是个话题之作，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作品最好的地方是他真的在讨论这件事儿，
哦，因为那个时候还有那个通天塔嘛，
嗯，
也是类似的，
就是他不是在纠结于我这个片子里有没有这些族裔的人，就是我的这个族裔有多丰富，他不是呈现出来这件事，他是真的在讨论这件事儿。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厉害，然后以及他说的这个对于角色的对于人物啊这个判断这件事特别特别厉害
啊，对，这是一个黄金律法，
嗯
啊，就是通过抉择行动去
嗯，
因为那个东西才会被观众感知到，
对，
嗯，
就是那个东西最终会在你的心里边产生一个结果，
那写作是超越时空的事儿，
嗯，
就是你作者心中有一个时间线，但是读者就是另一码事儿了。
对，
因为你不断的去抛出这个人以前是怎样，他是个什么样的设定，其实很淡，就是说，
嗯，
但是读者的心是在当下的，
嗯，
我们要看之后发生什么，这个抓人的情节是怎么推进的，这些才是真正塑造这个人物的构成，这个人物的就是靠这些情节和抉择嘛，对吧？
嗯，所以我就无数次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这本书这个作者虽然我一直没看完啊，但是我一直觉得罗伯特麦基的文笔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去讲怎么学习编剧这些事儿，而且他有一些非常绝妙的归纳， 就是在讲完那所有的事儿之后，他要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他要说的是就是结构即是人物，人物即是结构，
嗯，
就是你看到刚才那个东西，就是结构跟人物的产生是两者直接相关的。
嗯，
他是为了说这么一件事讲了那一长串的故事，然后那故事确实又起到了这个喧明主旨的这个作用吧。
嗯
嗯，
总之这本书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嗯，
那你什么时候看完它？
我
突然之间结巴了，
审判啊，面临压力的时候，这个人会作何反应？然后这个人结巴了，说明他是一个踌躇的人，他是一个很难下定决心的人。
哦，
我想先顺着翟瑞的那个说，这个书叫做
不批判了，不批判。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湘潭史是啥意思啊，
嗯，
感觉就听了就特别日本。
对，就是那个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说，我们给你解答。
心理咨询，
那个
哦，这个湘潭史啊，
嗯
哦，
对，因为他这个作者啊，他首先他当然是个日本人了，
嗯，
而且他的工作很，他的工作经历很丰富，
嗯，
他是编剧，然后也干过导演，同时他是心理咨询师，他有心理咨询师的这个，
哦，嗯。
应该是有那个
执照
还真是，
所以叫湘潭人，
而且他干一个特别特殊的工种，就叫做剧本医生，
嗯，哦，
啊，所以他这个书呢，其实他面对的读者是非常具体的
2A 的，
对
对
对
对
对
2A
2A， 而且他这个 2A 他不
是有问题的 A，
就刚才咱们聊的那些书都是可以说是行业规则手册，
嗯，
就是说这行业就在这儿，全世界都有一些通行的，虽然各个国家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嗯，
你电影制作的方法、电视剧制作的方法不一样，
嗯嗯，
但是有一些至少在写剧本这个事情上有一些东西是通用的，
嗯，
然后那些书呢就特别像一个说明指南，
嗯，
但这本书它就很不一样，它的这个写作的对象其实是我认为啊，它其实自己有一个定义，但是感觉更像是针对就是你刚开始学编剧的人，
嗯，
就不是说我写给职业编剧的，而是说你刚开始学编剧最好你就是一个大学生，你是学编剧的，或者说你自己想要去搞创投，就是我想尝试着去写剧本，去参加一些评选，就我不是一下子就要扎到行业里边去，因为他这个作者他也说了，说我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职业编剧那样去对待，因为职业编剧他有他很具体的处境，他要对项目负责，就最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对于钱、对于时间，
嗯，
你要对于你别的工作人员负责，
嗯，
这个东西是没法教的，这个东西你只能在你的实际你进到这个行业里边之后你才能感觉到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纯经验性的，需要你去磨砺，
嗯，
然后他要教你的东西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就为什么叫做解忧湘潭史呢，是他希望引导你改变自己创作的方式，他也是编剧培训学校的老师，
又是，
然后，对，然后他
也是，
对，也其实当过很多那种剧本大赛的评委，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他一上来就说，他说一般当评委的时候会遇到四种类型的故事，
嗯，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很逗，
嗯，
第一种是叫做少年与死神戏，啊，是听起来很怪，然后第二种是中年人与女高中生戏。
我以为中年人与死神戏，还有老年人与死神，
对，这是第二种，当然这都是日本，
都
是日本，对，而且很明显就非常的平成，是吧，
中年人与女高中生，
对对对，然后第三种叫做陆幕戏，陆幕就是日军陆上幕僚监部的简称，但是它跟军事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个待会儿再说，然后第四种叫做窗边戏，第一种就是特别
典型
某种现在的二次元的那种风格，
第二个不也是吗？
少年
说第一个，
对对对，少年与死神，就是说这种剧本，他是这样说的，
《死亡笔记》。
多数情况下，
这是纯粹的少年与死神，
真的是又有少年又有死神。
对，
第一类是这样的，故事的舞台为淡漠而泛白的抽象空间，身为主人公的少年遇到了如同死神一般的神秘人，受到了关于世间腐败的说教，数次就人生的意义展开问答，这是第一种
啊，
对，就是非常的抽象化，非常的舞台化，
嗯，
然后里边有很多大道理，他说这种里边的那个死神通常会引用尼采的一些话，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在一些普通的对白里边又会突然表现得像一个大学生一样，然后他会讲到说比如说到了后边他又会浮现出这个主角身为主人公的这个少年通常就会有一些前史，这个前史就是他杀害了他青梅竹马的少女，然后最后结尾就是这个主人公或是从高台一跃而下，或是用从 不知何处得到的手枪射穿自己的头颅，在或真或幻的自杀中，故事就暧昧不清的结束了。
叛逆鲁修，
第一种啊，
也就日本人爱写这样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个还挺有代表性的哈，
嗯
啊，然后第二个呢是
憋的我，
第二个是通常是被裁员的中年职员和偶遇到的奇怪女高中生一同旅行的故事，
嗯，
然后这个女高中生乍一看就是一个性格奔放不受拘束的角色，
嗯，
然后呢，事实上她身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事儿，比如说她常年遭受养父的虐待，啊，然后比如说她身患了不治之症，仅剩数月的生命。啊，然后他挽起袖子上面就会有一些割痕。
这不是
你看过那钢琴家那个男主演的一个剧吗？
我看过，
他是个
超脱，
嗯，
啊，
超脱、
嗯，
对，那太虐了
啊，
对。
然后他说这个东西最后，
但是跟这不一样，我觉得
对，不太一样。他这个特别日本，因为他这是一个中年上班社畜，是吧？
嗯，
他说这通常就是这两个人一块遭遇之后一块去旅行，
嗯，
然后最终是以大海为目的地，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两个人绝对不会发生性关系。
哦，
啊，对，这也是一种
对。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那个陆木系，陆木系是啥呢，就是自卫队，或者说就是日本的那个自卫队啊，
嗯，
或者说虚构的一个防卫队，然后打这个外星生物
EDM
对，他说这种剧本里边充满着对于什么战斗机战车重武器的描写，
啊，
然后被这些名词占据，嗯，对。然后前三种其实很明显能看出它的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类型化的色彩，
是，
嗯，
啊，虽然第一种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但也是非常类型化的，
嗯，
就特别像舞台剧，特别像某种就是浪漫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带有，
嗯，奥特曼不就是这么个东西吗？说白了
啊，
是吧？
奥特曼不是第三种吗？
奥特曼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的混合，是不是
又混合，
必混合都可以混合，
上一期的这个延续是吧，
不能妄议奥特曼
啊。
然后呢，作者说到，其实他最在意的前三种就是可能一笑置之吧，可能大概就是这样感觉，
嗯。
第四种这个窗边戏其实是他非常在意的一种。窗边戏是什么叫窗边呢？就简单来说，就是这种故事它的转折通常都是以这个主角他在窗边沉思了一段时间作为这个转变发生的契机
啊，
嗯。对，就简单来说就是，
啊，
比如说啊，他说的一个典型性的一个故事就是。不善于与人相处的女白领回到乡下，然后经过一番自我追寻，恢复了一点活力，
指的新生活嘛，这
回到了东京，对，就是这种，对，就是所有的这种，就是
饭碗人牙，
对，就是
有点过分了，
嗯，
就他说在日本现在有大量的这样的作品，
嗯，
就各种各样的变体，
那他是持什么态度对待这些作品呢？
他是认为这个窗边戏的作者啊。他反映出了就他特别重视这种窗边戏的作者，因为他觉得窗边戏的作者很特殊，很就是首先你能看出这种剧本它有很强烈的一种内在化的表达方式，
嗯，
就是它是比较私人的，有点类似于私小说那种，它跟前面三种不太一样，就前面三种你能觉得它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别的作品的那种，比如说我看了 EVA 我也来一个，
嗯，
就这种感觉，或者我看了什么少女革命我也来一个，或者就那个防卫队什么的就不用说，就随便都可以弄，
嗯，
都可以复制。但这种呢，就他好像你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人、跟这个剧作者他自身的一些遭遇或者跟他的性情有一些关联，
嗯
啊，哎，这个就是这个书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着眼点就是这个，就是他想讲的是创作者写剧本的人跟他的剧本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他有两本嘛，第一本叫做《初枕篇》。第二本是叫做复枕篇，
嗯，
第一本总共就只有六章，然后他每一章其实只讲一个事儿，啊是啊，最后两章讲的是同一个事儿，
哦，
嗯，
跟日剧一样，最后两章讲一个事儿。
哎，你看他这个
案子，最后一个主线案子，
嗯，
他这个第一章叫啥呢？叫做探索你的世界观。他说他觉得窗边戏的作者是他特别想与之对话的一类创作者，
嗯，
因为他觉得这类作者虽然呈现出来的作品有很大的毛病，
嗯，
但是他认为他们身上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在他的论述里边啊，你或多或少会感觉到他似乎认为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初学写作的人就是类似于窗边戏的这种人，
嗯，
他还总结了窗边戏的人的一些性格特质，就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内心容易受伤或者感到不安，
嗯，
你们觉得有自己有吗？
天哪，简直就是我呀，
嗯，不用不用，可以细细想一下。
行行行，
不善于从大局出发看待事物，就是极易拘泥于细节，
嗯
啊，当然他肯定是从负面的角度说的，因为他觉得这些是性格里边，
嗯，
至少是影响了他写作的，
还是在问诊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嗯，
然后第三点是缺乏自信，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和自我注目，
嗯，
同时自尊心又特别的强，他不够灵活， 容易重视理论而轻实践，然后下一点比较有意思，他说是过于重视社会关系的平衡，导致他特别恐惧，想要避免和他人产生纠纷，就他希望什么事都特别的普通，特别的平均，特别的顺遂，就不想发生矛盾。
明天
就这样一种性格，
今天一样，
这太日本人了，实在是。
对，然后回避个人短板，容易压抑内心的怒意，然后还有最后一点是，尽管心头已经涌现了许多想法，但总是予以压制并深藏于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
就是在他的论述里边，就是你会压抑自己的感受，就不管说你想去平衡你周围的关系也好，还是你不愿意去表达你那个内心的一种很强烈的一些感觉，你会把它压抑住，总体来说就是你太轻视你自己的感受了。而他认为写剧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创作者要有感觉，你才能写出东西来，这个我觉得他其实虽然这么说觉得很就大而化之，但是其实挺真实的。就编剧行当他有两个东西是没法教的，就是第一个是新的风格，特殊的东西，
对，
这个没法教是吧，我只能告诉你已有的东西是啥，
对，
这个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他没法教你的是你想讲的东西是啥，就是
这个只有你自己能找，
对，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市面上60%-70%的作品它都是改编的。我跟你说，就是实际的情况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比如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一般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会有人去买，会花20万，可能也这个价格可能也不算高，但是他会花这个钱20万、就买一个小说的一个改编权，那个小说啥也没有，他甚至买过来之后可能他最后用的只是最简单的那个人物关系，就好像我们其实我记得之前聊过那个米奇八号的时候，
七号八号
死了
对，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为啥那个
没事把我死
了为啥要买，其实也不是不理解，可以理解，你通常就是在阅读，然后你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在别人已有的基础上去改编，把你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兴趣的东西给添加到里边去，或者你可以去改造这个原本的故事，但是那个原发的那个想讲的东西是非常匮乏的。然后他提出的方法呢其实实操性还是挺强的，像刚才开始说的、第一章探索你的世界观听起来很大，他说的世界观是啥呢，他说的这个世界观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设定系的世界观、他说的就是你这个人的那个特殊的东西，而且他特别强调了不要把你的那个第一反应当成是你自己，然后追问自己世界观的方法呢，他就给出了很明确的手段，就是他说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尝试，就是你自己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你身边的人当中在一起相处时最令你身心舒适放松的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和那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舒适。然后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就跟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是相反的，就是你觉得最不愉快的人是谁、然后你为什么觉得不愉快。他觉得这个你要是能把这四个问题给认认真真的回答出来，这个就是你的写剧本的所谓的世界观的基础，
像思维实验一样自我验证，
就是你在其实有点像翟瑞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人物的行动，才是反映了他的那个真正的人物是什么。
但这是他是对内的，
对，但他这个
是创作者自己，
对对对，他这个是挪到了创作者身上，
对，
我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书特别值得一读的地方，就是他把创作者跟他的剧本的这个关系给放到一起，
还真像你说，确实对立起来了，
对，然后呢，而且这个作者也给出了他自己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其实还挺特别的。他给出的他最跟他待在一起让他觉得最放松的那个人，其实不是就是他特别亲密的一个朋友，反而是一个他在工作上特别憧憬的人，就他觉得那个人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缺点，比如他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近人情，因为那个人他特别强调专业性，就他是一个特认真的人，而且他这种认真呢也是工作能力特别强，然后工作起来游刃有余，然后也会准时的下班，然后他遇到他想坚持的事情他会把这个道理给你讲得特别清楚，但同时他又不固执己见，就是那个人是他特别羡慕的一个人，特别向往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把他列为一个在他这儿最正面的一个人，然后他最负面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其实就是他是有点像他说那种窗边戏的人，就是一个看起来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一个把周围的关系都处得特别好，对谁都特别有礼貌，但是他发现那个人身上有一个阴暗面，就是他觉得那个人其实是有情绪的， 比如说当一个事情没有按照他设想的那样展开，或者说他遇到了什么矛盾的时候，他在言辞上在行动上会接受别人给他的这个反对，比如说他希望这个事情怎么样，但这个事情没那么样，他会在表面上接受他
OK，
但是
就这种
对，但是他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其实对这个事情很不满，他的这个不满他又没有表达出来。其实你要写剧本最适合当做主角的人应该是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不要把你喜欢的那个人当成主角，因为你会很容易的把他投射成你自己，
是
你会去保护他，
对，你会替他着想
啊，
对，剧本角度的，
哦，
好像有点懂了，
对，就是他有这种很具体的方法，你觉得特别小，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作为你尝试写剧本或者尝试写作，都可以作为一个。
但他这个想法也挺私人的，就如果我的主角是一个我讨厌的人，我确实是我承认我会对他批判性思维会变多，首先就是我会主动的去探索这个角色的合理性，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情感上的事，但是我对他创作热情也会跟着一起降低的。
你就不喜欢他，
我就不想再写他这个事儿了。我有什么可写？
生而为这个人，我很抱歉，是吧？
他其实写的东西都非常小，他没有想给你一个就是绝对成立的东西，他只是想引导你往这个方向
去
考虑，
思考一下，
就是把你不要把自己摘出去，就是创作者本身，你要先把自己的这些问题解决清楚了，你才能够解决你剧本的问题。他的逻辑是这样，
治病的心态，
对对对，
所以这书里面那个
心理治疗、
心理的部分，
对，心理治疗的部分就是这样。
所以这期就我以为这期节目最后会讲一些什么，探讨这个剧作这个源流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我们都是在重复莎士比亚、重复古罗马、古希腊戏剧什么的，
但是其实没有，
其实没必要讲这些。
对，
但你说这个，我这本书里边其实讲过这个事儿，
对我也讲过
啊，就是
也讲过。
但我觉得我这个讲的可能还比较特殊，
我这没讲过，
因为他没有去拆解，他没有去提那个故事原型的事儿。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确实应该去学会去自己分析一个电影的，他这个里边用的词语是中心轨迹，就很简单，就是说你把里边的那个人物走向啊、关系啊都抽象化，比如说什么 XYZ 这种，就把它特别抽象，然后你可以抽象再抽象，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只是为了去从一个你喜欢，而且他强调说你最好不要去找那种经典电影，你就去选你喜欢的，你觉得你看了哪个电影，你觉得哎这个电影好像特别打动我，你就去琢磨这个事儿，然后你就用这种简化的方法去把它的中心轨迹找出来，把它抽象出来。他说最开始做编剧的时候就是要一个是把你自己的那个世界观找出来，就是你讨厌什么喜欢什么，把这个东西明确出来，你特别坚持的那个原则是什么，把这个东西找到之后，然后你再去找一个你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心轨迹，然后你在这个里边去把你想讲的东西去组合起来。他觉得这个办法是对于一个刚开始要做创作的人来说是特别有效的。
我记得上周刚看了一个现在上院线的片，叫《银河携手》
啊，
然后这是我开始看这个故事一个很大原因，因为在那个剧，在那个电影刚开始没十分钟吧，这本书就在里面，就是我这个封面在那个电影里面直接出现了，因为它讲的是两个电影剧作人的故事，然后但是整个电影就是有一种很年轻的那个气质，就是你能感觉到它有很多挺可能不是太成熟的那个点
啊，
然后另外就是你说这个问题就是。让我想到另一个可能我最近看电影比较反感的类型，就是这个迷影
啊，就是自我暴露，就说咱拍电影，
对，就是我总是很担心大家，
我也特别讨厌这个，
我总是很担心大家就是你不去探索那个你其实不是太熟悉的领域，然后你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跟这个电影相关，所以我就拍一个跟这个相关的电影，它一定能收获好评，这个共鸣我是很难有的。
哎，那我给你推荐一个电影，
哎，
叫这个改编剧本，是这个查理考夫曼，你知道吗？就是啊，反正就是一个好莱坞有名的一个所谓的怪才编剧吧，就他特别个人风格特别强烈。然后呢，这个改编剧本是说他主角是他是那个谁演的？凯奇，尼古拉斯凯奇演的。对，他凯奇呢演的就是一个编剧，他接到一个活儿。哎，对，你看，就是你说的这个自我暴露，这也是一个关于拍电影的电影。他就接到一个活，说他要去改编一个纪实文学， 然后那纪实文学作者也是大明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
啊、
前面整个这电影前三分之二都在写他怎么改编不出来，
嗯，
他就陷入这个没法改不知道咋改、
嗯、
然后又各种别的事儿来打断他，然后 最精彩的是啥呢，就是我跟你说他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他因为他写不出来他就跑去上麦基的课，
是我这个麦基
吗？对对对，你这麦基还出演了
啊
啊！
对，他就上了麦基的课
回来了，
然后最后他就利用麦基的方法把这个电影给写出来了，然后这个电影也结束，就是他写出了那个剧本、
啊、
然后我们看的这个电影也就结束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最精彩的就是他前面就是他自己的那种自我的那种循环那种絮絮叨叨的部分我觉得非常好看、
嗯、
然后等到麦基出来之后这个电影就变得特别无聊
就是在罗伯特麦基插手之后这个电影变得
对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跟
我
一样的感受。
我刚想说这是不是故事这本书的一个
广
告啊？然后但是听完你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麦基演了这片
啊，但是在节目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打一个广告
啊？打来一个，
太丝滑了吧这也。
哎呀，我们就是节目要结束了、嗯、来跟大家这个说一个事儿啊，核聚变游戏嘉年华2024的广州站即将来袭，在5月18到19号两天，有开发者、海外嘉宾和无数游戏爱好者在此汇聚啊、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目前核聚变游戏嘉年华2024的广州站已经开票了，那么大家如果啊、想要购票的话，欢迎来集合 APP 来看这个具体的购票信息。
是，
好、
嗯，我们今天刚把这个宣传 PV 发出来，特别好看啊！
那个
好的
也跟咱这个主题有关系，
有啥关系？
故事吗？
就是对，成为一个创作一个角色嘛，是吧？
好吧，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怎么样去创造人物角色，或者是别人物了，怎么样创造角色的这个讨论就先到这儿。
编剧学有课，
怎么创造怪角色？
就是编剧学习会就先到这儿了。
哎呀，
欢迎大家，
真难学呀、
啊，
真是不容易、
啊。嗯，欢迎大家就是来和氏集团淘宝店购书，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